今天我们要看的字是形象。我们的形象合起来是一个希伯来文字。我们的形象，这整个字读音是 Betzalmenu， Betzalmenu。 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，上帝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第六日的创造达到了创造最重要的一个高潮，就是造人。在造人的记载里面，第一章26节写到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用了形象这个字，按着我们的样式，又用了样式这个字，用了形象，也用了样式这两个字。但是后面第一章27节在同样写上帝实际上创造人的时候呢，那里写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，原文是他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，原文这里是神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因此我们看到第一章26节用了形象样式这两个造人的范本，但是27节连续用了两次的形象，而没有再使用样式。所以从希伯来文看，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，是两句对应的诗歌，所讲的是同一件事情，连这两句话的文法结构也是一样的。这两个字的文法结构都是用一个介系词造，用 be 这个介系词，或者按用 ke 这个介系词。一个介系词不管是照着 be 或者按着 ke， 再加上一个带着所有格我们的这个所有格，在中文是放在一个名词的前面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放在前面。但是希伯来文呢，这个所有格，我的、你的、他的、我们的、你们的、他们的，这些字眼是放在一个名词的后面，而且跟这个名词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字。我们的所加在名词后面的字眼就是怒，好像努力的努，这个怒。所以我们的加在形象这个字叫做 tselem， 所以形象 tselem 后面加上一个怒，就变成 tselmenu。前面还有一个按着是 be， 所以合起来就是 Betzalmenu， 有一点点的变音， Betzalmenu 就是按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形象。而样式这个字呢是 demut， 所以我们的样式也是 demutenu，demutenu， 也是把 demut 后面加上一个 nu， 然后前面呢，按着我们的样式，所以再加上一个 k， 就是按着啊。其实照着、按着所加上的介系词虽然不一样，但是其实在整个句子的含义上，它们是同样的意思啊，不管是照着或者是按着啊，含义是一样的啊。所以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，合起来就只有两个字 ：betzarmenu 和 kidmutenu。回过头来，我们来看形象这个字啊，既然形象和样式讲的是同一个字，我们就看形象这个字。形象这个字，它的名词的这个发音是 tselem， 它的动词同样这三个字母形成的这个动词字根呢是 tsalam， 一个 tsadi， 一个 lamed， 还有一个 mem。 这个动词的含义是是暗的，是黑暗的，这个的意思。从这个动词 tsalam 形成的另外一个名词，跟我们的形象很像的另外一个名词是 tsel 这个字是影子，光照下来，照到一个物体上所留下的那个影子。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tselem 这个形象跟影子是有密切关系的，也就是说，上帝照着上帝的形象照我们，但是这个形象跟我们到底有多像，我们可以用影子和一个实物的差距来看。一个影子和一个实体，你说像不像？像，非常像。现在街上也会有一些行业，有时候会看到是拿一个小剪刀，拿一个黑纸，然后顾客只要站着五分钟甚至两三分钟就够了，他就拿一个剪刀在黑纸上把你侧面的形象头发、发丝、睫毛、眼睛就这样剪下来。一剪下来，四周围观的观众说像啊，真像。所以这个剪影呢跟实体真像，非常像，但是实质一不一样呢？实质完全不一样，本质完全不一样，但是非常像啊！我想这就是人的形象和上帝的形象的那个差异了。所以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其实人和上帝之间还是天渊之隔，差距很大很大的。形象 tselem 这个字是阳性单数，在圣经的用法都是和像有关的，在此列举。第一种 tselem 是指实体的塑像，一个实体的像，翻译为像或者偶像。这个字可以用于神，用于人，或者用于动物。阿摩斯书第五章26节，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，所以那里翻成偶像。另外一种形象是指抽象的形象，中文翻译有好几个，可以翻形象，翻译成幻影，或者翻成影像。诗篇39篇第6节，希伯来文是第7节，世人行动实系 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。这里翻译成幻影，幻影。圣经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说，上帝是灵，上帝是灵。所以既然上帝是灵，上帝没有实体的形象，这里的形象必定是指抽象的形象。人有哪些抽象的形象是像上帝的形象呢？人有创造性的思考，有智慧，有美感，有辨别力，有理解力，有公义，有慈爱，有改进的能力，甚至人还有与上帝来往的能力。我想这全部都和上帝的形象有关系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创造人，乃是指创造那个抽象的形象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描述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用地上的尘土捏塑一个人，捏造一个人。那里用亚擦另外一个动词，我们以后会说到，那里才是指人实质上肉身的创造。虽然旧约圣经有非常多的字眼描述上帝好像有肉身的形象，提到上帝的眼目、上帝的手、上帝的膀臂、上帝的鼻子，鼻子就是上帝发怒的时候，那个怒气就是鼻子，上帝的脸，其实这些都是早期圣经拟人化的用法。所谓拟人化，就是把一个不是人的想象成人来写作。比如说有一首中国艺术歌曲叫做《西风的画》，开始就唱到，去年我回来，你们刚穿新棉袍，今年我来看你们，你们变胖又变高。这就是西风在说话，所以这个歌叫西风的话，把西风当成人，用西风的语气说话，这是拟人化。所以早期的人，他们对上帝抽象的概念是很含糊的，因此他们把上帝也想象成一个人的形象，所以他们会在圣经里面写到上帝的眼目、上帝的手、上帝的膀臂，这是拟人化的写法，而上帝实际上是一个灵。古代的人要从偶像的崇拜进入到心灵的崇拜是很困难的，因此有一段时期，上帝容许他们有约柜，像上帝的形象，表示上帝的同在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当约柜到哪里，就好像上帝到哪里一样。可是等到信仰成熟，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约柜就消失无踪了。圣经没有记载约柜后来到哪里去了，约柜就好像消失在这个地球一样不见了。而从信仰的角度看，约柜也没有必要存在了，因为人已经可以接受在心灵上来认识这位上帝，是一个灵，在心灵上来敬拜他的时候就不需要约柜了。所以现在有人在传说约柜又找到了，约柜可能在哪里？在我个人认为，约柜已经不具有那个信仰的价值了，因为人已经认识了上帝是灵。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我们的形象。